耶稣通过里程碑进行门徒训练。耶稣在信仰成长过程中参与过许多宗教传统以及犹太教的里程碑，他和家人一起参加过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庆祝诸如逾越节和祝棚节这样的节日。耶稣出席过婚礼和随后的一些庆祝活动。然而，耶稣不仅参与了先前已经存在的仪式与传统，他还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阐明和修订，为的是要我们记住他。我们在本章稍前面的部分中谈到了基督如何吩咐我们将洗礼当作一个悔改和在神里面得生命的里程碑仪式。对基督徒而言，洗礼这个仪式充满了象征意义，象征着基督在救赎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同样，耶稣设立了圣餐作为一切跟随他的人都要守的传统礼仪。他用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筵席表明他如何始终指向自己的牺牲，以及对基督徒而言又如何始终指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这个仪式时常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一切，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基督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11:25-26。即便如今，十字架依旧是最常见的基督教标志，它非常明确地提醒着你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圣经中的例子。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描述了神赐给他的百姓某样东西来纪念他们的神和神的信实。请思考下列经文。彩虹，9:12-17。神赐给他的百姓一个永久的记号，提醒他们他的愤怒和应许。祝坛，8:20、12:7-8、35:1。出埃及记17:15，约书亚记8:30，士师记6:24，撒母耳记上7:17。撒母耳记下24:25。神的百姓筑坛是为了尊崇神，纪念他所成就的一切，使百姓铭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节日与圣日，出埃及记12:1-20，26-27，13:14，利未记16。神设立了几个圣日、假日和节日来提醒百姓他的良善、大能以及信实的过往历史。一贯玛纳，出埃及记16:31-33。神吩咐摩西存留满满一贯玛纳，这样将来的世代便能看见这个纪念物，回想起神曾经如何在旷野中看顾他的百姓。拯救者，出埃及记20:2，申命记7:18，26:8。纵观整本旧约，神反复提醒他的百姓，他们历史中有哪些最重要的事件，神如何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纪念时，约书亚记4，神吩咐约书亚把12块石头代表12支派放在约旦河中，这样百姓就会想起神如何让他们得以进入应许之地的道路，也借此告诉下一代人神的供应。以便以谢，撒母耳记上7:12。撒母耳在战场附近立了一块石头，以提醒百姓神是他们的帮助，为他们赢得征战。 耶稣获得自己的名字，马太福音一章20-21节。在圣经中，名字、名字的更改，甚至昵称都是有意义的。他们纪念着一个人生命中的某种改变，或指向神赐给某人的使命。最后的晚餐，哥林多前书11-23-26节。耶稣设立了一种仪式性的进餐，在当中他的百姓将回想起他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神的百姓被称作基督徒，使徒行传11-25-26节。门徒们被视为跟随基督的人，因此被称为基督徒。浸足的洗礼，使徒行传16-25-34节。为了回应主拯救了他并收养他为自己的儿子，浸足受了洗，然后预备了饭食和全家一同庆祝。有关家庭门徒训练里程碑的一些想法。关于生日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对于过生日的某个孩子或父母，家庭成员轮流说出过去一年在他身上看到的长进，以表达鼓励，然后为他的下一年祷告。邀请好友和邻居来庆祝主在这位孩子和父母生命中的作为，为他们生命有更多的长进祷告。为下一年制定个人的属灵目标。关于节假日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圣诞节之前的一段时间，读有关耶稣降临的经文。复活节之前的一段时间，读有关大斋节的经文。圣诞节为耶稣做生日蛋糕。节假日全家人一起去某个地方服侍。邀请还未信主的好友或邻居来你们家一起庆祝节假日。感恩节时，每位家庭成员通过祷告、手工艺或分享，有创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通过设立定睛属灵生命的家庭计划或目标来庆祝新年。退伍军人节时，给军人们写信，为退兵役的人祷告。关于纪念日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如果你已婚，请和全家一起庆祝结婚纪念日，让孩子们参与庆祝，并有创意的分享神做了什么，来保守父母没有分开。纪念某位心爱之人被主接走的纪念日，利用这个机会来见证神的信实，以及盼望我们在永恒中与他相聚的事实。庆祝孩子的受洗周年纪念日，把它办得像过生日一样，有蛋糕、卡片、祝福和礼物。关于家庭冒险之旅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家庭宣教之旅，家庭露营旅行退休会，年度家庭度假旅行，搬进新家或搬到新的城市，获得一份新工作，家庭自驾游。关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仪式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婴儿奉献礼，和关系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庆祝孩子成年。毕业典礼，赢得或完成某项比赛。有关人生各阶段的一些想法。当孩子出生之时，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为孩子取一个有属灵含义的名字。通过婴儿奉献礼，将孩子和你们这个信主的家庭一起献给主。晚上将孩子放进小床时，选一节经文为他祷告， 并和弟兄姊妹分享该经文。当孩子满一岁之时，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和家人、亲朋好友、邻居一起举办一场生日派对，见证你在孩子生命中看到的神的良善，重申你将致力于以主的道路来养育孩子，并邀请几位朋友为你想要在孩子生命中看到的具体事项祷告。当孩子处于2到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送给孩子生平第一本圣经，可以选择那些带有图片、总结或讨论问题的圣经。当孩子处于5到10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带孩子参加1年1度的家庭冒险之旅，期间可以更多的认识、服侍、谈论神；让孩子参加家中每年的生日派对和节日庆典，祝福他们并培养他们对神的爱和敬畏。当孩子处于11到1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更具实质性的谈论贞洁和性，送给孩子生平第一本研读版圣经，找机会让孩子定期参加教会的服事，让孩子担负一些重要的责任。如果孩子尚未受洗，请盼望并祷告能在洗礼中庆祝孩子得救。考虑让孩子和全家一起领圣餐，送孩子或与孩子一同参加他们生平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当孩子处于15岁到17岁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举办成年礼或组织一次成年冒险之旅，庆祝拿到驾照，让孩子担负更多责任，培养孩子高中毕业后所需的独立性。当孩子18岁以后，我们可以有以下设想和安排：庆祝高中毕业、被大学录取、就业、独立生活等等。结束语：家庭门徒训练里程碑，就是标记和创造时机，来庆祝和纪念神在家人和孩子生命中的作为的重要属灵里程碑。里程碑可以是值得纪念的事件，故而需要你付出更多的创意和努力，但这也并非是必须的。属灵里程碑也可以以全新的方式来利用家庭生活中已有的庆祝活动。无论你的计划如何进行，如果以更难忘的方式来庆祝值得纪念的时刻，你的家庭生活也会相应的受到更大的影响。里程碑是极佳的机会来喜乐地共同纪念主的作为。问题一：假如你能不断地重复过去人生中的某一天，你会选择哪一天？二：假如你能将你过去人生中的某一天抹去，你会选择哪一天？三：在你所做过或经历过的事情中，哪些是你觉得最喜乐、最奇妙的？你如何看到神借着这些事情来做工？四，在你所做过或经历过的事情中，哪些是你觉得最悲伤、最苦恼的？你如何看到神借着这些事情来做工？五，在你过去的经历中，是否有一些事情是你想要更加深刻或有意地被福音真理标识出来的？是哪些事件？六，你可以看到，许多圣经例子中的里程碑都是实物的提醒。你能否想到有哪些物件、仪式或地方，能够提醒你神在你生命中的信实？七，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家庭传统是你想要在家中继续传承的？ 现在你们家是否有任何家庭传统可以更好地用于基督教的目的？八，在庆祝生日时，你能建立起哪些家庭传统来祝福每个孩子，并引导他们爱神和敬畏神？九，在我们的社会中，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仪式通常有哪些？在这类仪式中，有哪些常见或独特的仪式是你可以考虑为自己的孩子举行的？十，朝圣之旅是具有属灵意义的旅行。是否有哪个地方是你和家人可以一起去朝圣的？制定里程碑计划。请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孩子可能会经历的不同人生阶段以及各种事件，并设计一些你可以一路上献给主的家庭门徒训练里程碑。当你想要使用表三里程碑计划实例来制定自己的计划时，请回顾一下本章提到的那些想法。里程碑计划实例表可以在书中第193页找到。